1月10日，最近备受争议的国内知名演员闫学晶多个社交账号被禁止关注。资料显示，其快手账号粉丝超2000万，抖音也有360万。除了账号被封，闫学晶代言的多个品牌也迅速与之切割。作为统厨调料的品牌代言人，闫学晶和统厨合作十几年了，这次也惨遭波及。根据统厨公司回应，目前公司已全线停产，印有闫学晶形象的产品包装被全部弃用，公司正加班加点做新包装，后面会向闫学晶追责，挽回经济损失。一连好多天，闫学晶不断被炮轰，先是在社交媒体上被怒斥，被骂成狗，接着各大官媒纷纷下场，痛批闫学晶凡尔赛，戳痛失到人心。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闫学晶在直播间的一次哭穷卖惨。他说儿子儿媳收入低，一年才30-40万，他这个家一年没个180-80万的，没法运转，根本就是入不敷出。表面看这是一句话惹的祸，但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这句话对与不对，而在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谁说话，在什么时代说话。如果把他那段话单独拎出来看，其实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胡言乱语，也完全可能不是在炫耀。很多人其实都知道，演员这个圈子不是28定律，而是更夸张的，可以说1%的头部演员攫取了80%的利润。一个不是一线的演员，可以轻松全款买下一线城市4-5千万的豪宅。我们也天天看到小演员哭穷，比闫学晶儿子惨的也有很多。在他们这个圈子，一年几十万确实就很少，毕竟出席一次活动，不说一身行头，光是找化妆师可能就需要5位数。当然，挣的钱也不少。有的演员208万一级的出场费不是新鲜事，更不用说各种商务活动和投资业务。所以娱乐圈里几十万的年收入在同行中也确实谈不上体面。放在一个封闭同志的圈子里，比如明星制片人私下聚会，他这套说辞甚至可能引发共鸣。孩子不红不争气，老妈还得继续拼，生活实在太不容易。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抱怨他是在直播间说的。他的直播间是什么地方呢？是卖低价货的地方，里面的粉丝里大量是月薪几千，为生活精打细算的人群，都是些经济下行期仍在咬牙硬撑的普通人。对着这样一群人说几十万一年活不下去，这就不是情绪表达了，而是对象错位，场合失焦。同一句话换个地方是诉苦，在这里听起来就是炫耀，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意识冒犯。当然更刺耳的是现实的对比。先看一组数据，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达到7.2亿，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高达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7%。注意，结合其他数据可以看出，若以全体居民为统计口径，月收入过万的群体占比约1.5%至2%，若聚焦就业人口，这一比例约4%至6%。其实仅统计城镇就业人口也仅约8%至10%，可见月入过万放在多数城市都属于少数群体。几十万年收入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需要特别努力也达不到的目标，是过得非常体面的象征。而闫学晶却把它描述为活不下去，这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认知撕裂。闫学晶在荧幕上一直都是以饰演穷人和小人物出名的，长期靠接地气国民媳妇、农村妇女代言人形象吃饭的。但是谁知道在现实中，他竟然觉得每年赚几十万等于是揭不开锅，这就会让大众对其产生巨大的不适感。在叠加网友随后扒出的事实，北京大平层、三亚海景房、奢侈品广告报价、带货收入，发现一个人的荧幕人设和现实人设竟然割裂感如此之大。一个每天在荧幕上表演穷苦的人，对穷苦竟然是这番理解。当此人压根无法共情底层大众的时候，群众对其产生的厌恶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不管那些细节是否被放大，他们都在强化一个印象：你可以焦虑，但没资格向我们卖惨。这不是道德审判，这是社会情绪的自然反弹。闫学晶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而是他对时代环境的误判。这里必须引用一句长者的老话，一个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个人奋斗，还取决于历史进程。现在是什么历史进程呢？是通缩预期，是资产价格下行， 是房地产这一代人最大财富锚点的持续缩水，是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增长停滞。这和十年前完全不同。过去是向上期，讲梦想，讲增长，讲阶层跃迁，哪怕明星说一句我年入百万也很焦虑，底层听了心里也能忍，因为大家觉得轮到我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而现在预期本身就在崩塌，年轻人讲的是躺平，无房贷车贷后代拼好饭，连赢学这种曾经用来安慰自己的叙事都快退化到日本人吃不起大米我还吃拼好饭的自嘲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一个公众人物来一句极其真实的几十万亿年过不下去，本质上就是对时代情绪的彻底失明。很多明星的问题就在这里，演戏是专业的，揣摩角色塑造人物都没问题，但一旦脱离剧本，对现实社会的理解能力几乎为零。他们长期生活在同温层里，误把圈内共识当成社会常识，误把个人生活方式当成普遍标准。所以严学晶这次被封，不在于他坏，也不在于他虚伪，而在于他真的是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真的觉得自己说什么都可以了，觉得自己真是自己戏里面的角色，是邻家大姐，网上全是邻居了。很多人说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观众呼唤真诚，那是呼唤干直播的要真诚的讨好自己，不是呼唤干直播的人真的真诚，真的真诚了，把社会的一部分真相抖露出来了，那是要触及一些灵魂，触动一些利益的，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严学晶这次被封的最大问题是他触碰到了当下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即阶层分化与认知鸿沟，人和人的阶层并不相通。就比如说现在农村400元的新农合，据报道在部分地区为了完成硬性指标，村干部不得不自掏腰包搞起了垫付，一项本该兜底民生的普惠政策无奈演变成催缴的拉锯战。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相对富裕的城市中产也许会不太理解，一年只需要400元，可能只是几杯咖啡或者一顿烧烤一顿火锅的开销，为什么很多农民都不愿意缴纳呢？如果以城市的消费标准去对照广大农村家庭的生存现实，无疑会陷入何不食肉糜的认知误区。将时针拨回2003年，为了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启动试点。当时为了给农民减负，推动新农合迅速覆盖，参保门槛很低，个人缴费标准只需要10元。但20多年来，个人缴费标准一路攀升，从10元到400元，整整40倍的涨幅。这一数字的绝对值或许在很多人的支付能力之内，但增长曲线却极其陡峭。我们可以算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过去这些年农民种植稻谷小麦的亩产收益有翻40倍吗？外出务工的日薪也翻了40倍吗？显然没有。对于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四五口人的保费加起来要2000元左右了，这可能意味着几亩地的全年利润几乎要悉数上交，甚至可能还得倒贴。当医保支出与收入增长严重脱节，这种剪刀差带来的痛感自然会削弱参保意愿。另一边，我们再看富裕的城市中产，在热门市区租个房或者还个房贷，孩子读个私立学校，多上几个补习班，老婆想在家做全职太太或者找个住家阿姨，几十万眨眼可能就没了。这还没算日常生活、医疗保险、父母赡养、应急储备，如果再加上这些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维持体面生活，年支出轻松突破100万。所以对于一些中产，一年几十万可能确实不太够。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能降低标准，搬到五环外、外环外，孩子上公立学校，衣服买平价款，社交能省就省。理论上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而是身份的丧失。每个人活着的标准不同，消费有吉伦效应，简单说就是升高容易，降低很难。你可能觉得他们很奢侈，但是从他们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必须，是刚性支出。不少消费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身份维持，这就是软阶层甚至很多阶层的囚徒困境，上不去也下不来。让我们跳出道德评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象。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条看不见的斩杀线，你吃饱了饭不能默认大家都不饿肚子，你饿着肚子 不能默认大家都饥肠辘辘。人们说的都是现实，但却都片面。因为在当下的制度框架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条看不见的斩杀线。而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软阶层，当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个社会会走向何方？每条斩杀线可能标准不一样，但是对于不同阶层显然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问题。当时代无法提供稳定的上升通道和安全的生存空间时，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拼命抓住那根稻草，而那根稻草往往就是钱，再也造就了各种内卷和焦虑。如果不改变收入分配的极端化，不打破社会流动性的固化，那么无论是演员、中产、农民还是其他阶层，这种焦虑都不会消失。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时代的症候。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的症候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往往就在那条看不见的斩杀线上。